很多人觉得别看这个指数了啊，比如有个学员说了，总共才3600点，怎么还能怎么调呢？其实现在的指数，总体失真了，就整个上证这个指数其实是失真了啊。你其实比如说你看那个，沪深300啊，各方面你更能看得出来，或者是这种创业板啊，你更能看得出来这个市场的变化。单看那个上证指数，其实它有点失真了，有点失真了啊。不错，老学员们不错啊，学了价值投资以后，心中有底气了，知道买的是好公司，它掉不到哪儿的，很好。回调就是加仓的机会，很不错。对，大家状态都非常的好啊。所以我们在新学员，我们的老学员比较多，新人比较少啊。来，我看看这个格局的这个，老学员已经是正式学员的就别打了啊，就纯粉丝，就第一次来的或第二次来的或他不是格局学员的打个一，我看一下，我看看有多少人，打个一。这新人太少的话，以后我就不给你们讲了，我以后只给咱们的老学员讲了，下次课咱们就是内部分享了。2月份咱们有高级班的课啊。结合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小白，对，小白，新人还是有一些的啊，新人还有一些的啊。我们的学员们呢，这个经过这个半年、一年等等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，这个心态修炼的不错，状态不错啊，都懒得来听这些公开课了，知道这些公开课都是普及型的，不用听了，没必要，心态很正常。哎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啊！好了，牛市调整中的微雨季，咱们正常开始了啊！打一的各位粉丝们，认真听，希望你能学到点东西啊！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回答大家，我问大家，牛市结束了吗？大家觉得这个牛市是结束了呢，还是没结束呢？牛市结束了没有？有的认为结束了，有的认为没结束，对吧？认为结束了的有没有？认为结束的打个一，我看看。老师，我认为结束了。认为结束了的打个一。啊，打一的同学们呢？给你解释一下啊。好，这是今天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这个牛市结束了没？大部分老学员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牛市还没有结束啊。这个今天正好是讲课，咱们就详细的聊一聊，不是简单的一个录音啊，或者是一个文章啊，简单一段小文字简单说一说，咱们就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啊。正式课当中，就是我在1月中旬的高级班的正式课当中，我详细讲了，现在处于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，就牛市分为早期、中期和晚期，然后呢，每一个阶段呢又分为早、中、晚，所以总体上，如果你九段论啊，咱就三至九段论的来说，牛市的早期阶段已经过去了，就早期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现在进入了第二个大的阶段，叫牛市中期。我们现在属于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，三至啊，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，啊，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。那为什么呢？我在正式课当中讲过了，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啊。然后我这里要讲一下为什么牛市没有结束啊，这个。牛市没有结束，因为它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。我先说一个最具体的因素啊，牛市没有结束是由战略层面、战役层面、战术层面所构成和决定的。那记住我的话啊，我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在你的头脑当中就要分，看问题要分层次啊，战略、战役、战术，就是宏观层面，然后呢是终端层面，然后是微观层面，三个层面决定的。牛市没有结束，我倒着给你讲啊，先讲。战术层面，也就是微观层面，微观层面，它为什么没有结束呢？1月份，整个1月份有4500亿的资金流入什么呢？基金，1月份申购基金的金额超过4500亿，这个钱都这一月份申请基金的钱。刚才有个学员问老师，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跑呢？我在正式课当中讲过一个课。就是牛市结束的几大特征，我正式课当中讲了啊，牛市结束的六大特征，你们下来去查那堂课，正式学员啊，在正式课当中找这堂课，听完了你就知道牛市什么结束了啊。听我说，在为什么我说牛市没有结束呢？咱们先说战术层面啊，战术层面也叫微观层面，钱， 现金不断的流入市场，这就是微观最清晰的指标。一月份买基金的钱总共有多少呢？总共有4900多亿，就4900多亿的资金流入到了基金当中，其中有4500亿买的是股票类的权益资产，买的是股票类的，有大概400多亿买的是债券类的货币类的。所以这是微观层面最典型的特征，各位，钱在不断的向市场当中流入，你说这能结束吗？所以微观层面钱在涌入，资产价格还会缓缓推高，这是微观层面的啊。这个终端层面的，我们拉到终端层面，就是整个终端层面是什么呢？终端层面是国家的注册制改革，各位，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注册制改革，我们市场整个资本市场，中国的资本市场到了一个最后一次大改革的时期。07年牛市啊，很多很多那个老股民知道，07年06年07年大牛市是股权分置改革，叫股权分置改革啊。1415年那波大牛市呢，也是有背景的，当时也是有一个，也是有这个股票改革的背景的。20年这次最主要的是19年、20年、21年、22年，这估计是历史上最中国股市历史上比较长的一次，大概我预计吧，这波牛市，应该说未来10年资本市场都是不错的黄金时期，但是。它有一个黄金期中的黄金期嘛，对吧？就是大概应该是在20年、21年、22年，大概这三年将会是最好的这三年。那它的这个终端层面的原因，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、注册制改革在不断的推进。这么未来大量的公司要上市，需要一个牛市氛围，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。所以这是终端层面。然后战略层面是什么呢？战略层面是全球超发。全球货币超发，美国欧洲各个国家为了抗击疫情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印钱啊，印钱是最简单的。美国这不是拜登上台直接 1.9 万亿直接印，这个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市场。钱货币超发以后都是纸币嘛，印钱又不要什么成本，印就行了。可是印完了以后，普通老百姓拿这个钱就去吃饭了，就去消费掉了。比如说这个钱发到他手中以后，他没有吃的，他就去买吃的，买各种东西就消耗掉了。但是有钱人怎么办呢？有钱人拿这个钱往哪儿放呢？有钱人是很清楚的，如果这个东西不买成资产，那必然就会是通货膨胀，就是泡沫，钱会不值钱。所以这个钱一定流向什么？流向房地产，流向股市，流向能够升值的资产。这是战略层面的，各位。那你认为美国印钱中国就不印了吗？不可能，只是印多印少的问题。美国印的多，我们就少，我们为了控制，让第一是人民币升值，第二是少印点嘛，相对少印点。全球都印的时候，国内也得跟着往上水涨船高，稍微涨一涨，要不然你的人民币涨得特别贵特别贵的时候，对中国的经济就会受冲击受影响的。所以全球货币泛滥，全球纸币泛滥，这才是战略层面的因素。所以战略战役和战斗各方面层面呈现给大家，你看问题看明白了就行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最近啊，正好有人问了个问题啊，那房子是不是还要涨？这位学员不知道你是不是格局学员啊，你要看一下格局课程去。最近为什么你像上海的房子刚要涨摁下去了，对吧？然后最近广州的房子涨得比较凶一些，就是按正常的通货膨胀的逻辑，中国一二线核心城市的房子正常还是要涨的，正常还是要涨的，但是。第一个是中国有行政手段限制住了，通过行政手段、限购的手段，包括银行的手段，把它限制住了，啊，应该这么说。那这个通货膨胀，房子涨不涨呢？正常情况下，通货膨胀，一二线好城市的房子是应该涨的，但是呢，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过去涨的有点多了，第二呢是这个现在正国家用这个行政力量。在打压和控制房地产，所以不让房地产涨。你看现在上海刚冒了个头立马打压，对吧？很多地方刚冒了个头立马摁下去啊，必须摁下去，房子必须摁下去啊，这个是这个中央政策。所以各位，钱他又流不进房市，有特别是有钱人的钱，有钱人已经很多套房子了，他也没必要买，想买又买不进去， 像深圳这种呢，第一炒的又非常高了，第二呢，想买限购了你也不好买啊，所以那个，那大家想一想，战略层面、战役层面、战术层面都注定了牛市没有结束啊，牛市没有结束。所以这次我给大家讲的是非常详细、非常那个核心，把最核心的一点都给大家抓出来了啊，所以牛市是没有结束的，这个可以放心啊，这个、可以放心啊。所以我的目标在牛市当中，目标定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啊，这个是。牛市没有结束啊，21年22年还是非常精彩的，非常精彩的，听懂了吗？刚才我讲的，听懂的打一。这里面呢，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，那货币超发了这个房子的问题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是自住房，我就留两句话吧，你认真去体会。如果你还体会不了，赶紧格局的老学员赶紧报名参加课程，反复去听我课程讲的房地产的问题啊。我就留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如果你是自住房，就是你自住房，你的经济条件也允许，你该买就买，这是第一句话啊。如果你是自住房，你经济条件也允许，你该买就买。第二句话，核心城市，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的核心城市、核心地区、核心位置的不动产肯定是可以抗通胀的啊！你有资格各方面，那你该买就买。小三四五六一直到18线城市这种供大于求的人口外流供大于求的房子不要买，也不要投资了，那个投资已经没有意义了啊！详细的解答我的正式课当中都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啊！你如果现在脑子里还只有房子，那你不仅失去了过去20年，你还将失去未来20年啊，就不用说了啊。你赶紧报格局课程好好学习吧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班主任。我们下期见。